翻到课本483页，先看482页的第10行，应该从第9行看，从第9行看啊，般若啊，般若，别论在第40啊，那么般若时呢，如果是以别五十来这个说明的话，它是在第40。通论啊，如果是依照这个通五十来加以议论的话，意至出后，就是也可以说它通于出啊，出就是如约啊，后啊，一直到最后到佛的这个涅槃。何者？是从得到业至涅槃业，常说般若。那么这一句话，真正的到字面去查呢，我请人查过，还是没有完全符合的。不过呢，在这个《大智度论》卷100哈，那个地方呢有几句话呢，类似在这一段文字的前面，佛一再的交代这个阿难尊者，这个无论如何就是说不能够这个离开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大智度论》就问啊，为什么佛一再的交代这件事情啊？那么说明理由啊，说诸佛大慈悲心啊，因为佛本身就是般若才这个证得的佛果啊，所以般若是什么呢？佛母，对不对啊？佛的母亲啊，对啊，他是生出这个诸佛来的啊。那么佛大慈悲心，所以呢，交代这个阿难尊者啊，无论如何要流传下去，任何时间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从佛自己本身从初发意一直到涅槃啊，都是没有离开过般若波罗蜜。好，我们课本上面说啊，是从得到业至涅槃业，常说般若啊，这个就是意思差不多。就是从出发意以来一直到涅槃门啊，常不舍离啊，差不多啊。若涅槃就是涅槃时啊，别论在第50啊，涅槃是在最后了啊，是跟法华一样的，在第50。通论亦至于出，何者？世论云，这个世论当然是大智度论了啊，天台讲世论啊，就是大智度论。但是我也请人查过，也没查到这下面的话。从初发心常观涅槃行道，从初发心常观涅槃行道呢，持者通至于前观这个涅槃啊。那么这个是通于这个最初发心。若法华，再看第50里面的法显露呢，不见通前。这个法华的这一种的道理啊，在显露的这一种的化仪这一种的形式是没有见到啊，在入院或者华严或者是方等或者般若里面讲法华经，这个是没有啊。但是秘密辩论理无障碍，如果从这个化仪四教里面的秘密，就是人法俱不知，前面我们说过啊，这个秘密教是什么意思呢？人法俱不知啊。那么不定教呢，是人知法不知啊。这个我以前前面我们讲化仪的时候啊有说过这个秘密教，因为是人法俱不知，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呢，啊是没有障碍的。这样的讲法啊，以通道前 啊，这样的讲法是不会有问题啊。故生子云，生子就是舍利弗，舍利弗说，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啊，这样的两句话，这样的两句话呢是在譬喻品啊，譬喻品出，那么在各位的这个上啊，最初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啊，舍利弗在法华会之前很早就见到这个诸菩萨受记作佛等等，那么这个就是证明这个法华是以前就讲过了。所以下面这个说啊，妙玄啊，妙玄说，岂非正习通记之文啊？这个妙玄呢是在下册的456。
妙玄
用这些话啊，我系从佛等等的，这个是妙玄
也提到这件事情。
经文是在那个地方。那两句经文是在那个地方，那么提到引用啊，然后下结论就是妙玄。好，再看是若论方等，最后了啊。谈到通五识呢，前面已经讲过华严，讲过陆苑啊。陆苑呢，一开头啊是陆苑识啊，可是在《法华经》以后又说迦留陀夷啊，在黄昏的时候，天气啊又是打雷啊又是下雨，结果到村里面去化缘啊，那么他已经在法华会上啊，佛已经给他受记啊做佛了，结果在法华会以后，因为佛还没有制定这条戒律，所以呢他在黄昏的时候去化缘的时候啊，把这个村里面的这个人呐 啊有一个孕妇啊都吓到流产堕胎了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啊，那么而且呢被人打了以后啊埋在这个马粪里面啊等等的，所以佛呢再重新再制定这一条戒律啊。另外呢在舍利弗涅槃啊，在法华以后啊，也是在涅槃，佛涅槃以前的七天，舍利弗涅这个入灭，然后均提沙弥啊来向阿难尊者向佛报告啊，这个时候佛就提到五分法身等等啊，那么这个五分法身当然是指的是声闻啊四果啊罗汉的这个五分法身啊，那么证明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还是会讲到藏教的这些道理。那么般若啊，就是用这些话啊，始从得到业至涅槃业常说般若啊。涅槃也是根据大智度论的讲法啊，一直没有停的啊，通之于初也通之于后啊。那么法华啊，也是这个通于这个，从显露边是看不到，但是从秘密边是道理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同时呢，根据法华经里面的舍利弗的这一句话，也证明过去啊曾经啊有过这样的向这些菩萨们受记啊，那就是过去啊曾经讲过法华。最后现在是论方等啊，方等呢亦通于前，方等的前呢就是陆苑，前面就是陆苑。当然华严是在三七日所讲啊，这个时间很短，但是陆苑呢一般的传说是讲了12年的啊，12年的，所以呢方等啊应该是通知于前啊。事实上通知于前呢，我们知道方等像维摩经，维摩经一开头这个第二品吧啊，续品佛过品，然后在弟子品啊，弟子品，维摩经里面的弟子品啊，佛 命令这些弟子们，就说代表佛啊去探病，对不对？去向维摩居士探病。结果这些弟子们呢，一个一个向佛报告说我不敢去的，啊，为什么呢？过去通通被维摩居士呵斥，所以这一种的呵斥啊，在判教里面就说明这个叫做昔日呵，对吧？在经文里面你看得到的这些弟子们，不是讲昨天今天被呵，不是，是过去早就被呵斥。那么这个弟子品就证明了，就说这些弟子们是不是在当下啊，当下被呵，而是在过去被呵的。那么过去被呵，那么这个方等经通于前面入院，这个就是讲出来就是合理的，对不对？因为经文本身讲是过去被呵，这些弟子啊，他过去到底什么时间他是没有，但是可以说明在那个十二年之间呢，只要你证得了声闻果位啊，你出去要讲经说法，碰上了维摩居士就被喝，因为他们这些声闻弟子牢牢地执着在这个小圣的这些境界，就被喝了。所以弟子品里面所谈的喝是昔日喝。那么在维摩经本身里面还有当下喝的也有，譬如礼座，对不对？啊，譬如这个舍利弗的花，啊，天女散花的时候啊。大菩萨身上不会粘住，可是舍利弗这些声闻弟子身上就花朵就粘在身上下，就丢不掉，怎么弄也弄不掉。这个就是当下喝。弟子品讲的喝是昔日喝，昔日喝就可以证明这个方等啊是通于前面入院时，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对不对？这个和讲出来很有道理，因为经文本身就是这样。所以啊，若论方等亦通于前，这个没有问题啊，经文本身就证明。那么通于后的问题呢，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2-24啊，这张2-24呢，前面的部分啊，大方等陀罗尼经的这一部分已经念过了，现在就是看啊第二大段，就是我们课本483页净明略记啊，下至上出等等的，就从这个啊这里看，先看一段这个维摩经略疏啊，里面有一段文字，我们先看一看，做一个参考啊，附带的说明这个华严的问题啊，因为下面有提到华严，我们课本上面啊483页第六行，又华严中是。何须更论，亦是其力啊！因为有这几句话，所以呢，这一段这个略疏的这一段文字呢，正好是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参考资料。好，略疏说：“如法界性论，我们看妙玄啊，叫做法性论。各位还记得吗？”妙玄有提过啊，法性论啊，2-23的第二段，2-23的第二段里面的第四行啊，经依法性论云，这部论找不到了啊，依法性论云是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就是说明在华严会上这些顿根的菩萨呢没有办法入法界。入法界的这个地位是什么呢？就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就是这个地位，就是说已经啊证得了这个证入，已经破了一品无明以上，这个叫做入法界，分正位的菩萨，这个叫入法界。那么但是呢，因为他是顿根，所以在华严的会上啊，前分的华严会上呢没有入啊，没有入呢，到了后面呢还有三个地方啊有机会可以入啊，所以法性论说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初则般若，那么这算是在 顿根菩萨里面的立根啊，在般若会啊，华严海空等等的啊。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无量义经》所讲的，对吧？在我们二至二十三的这个第一段里面的第一行，故无量义云啊，次说般若历劫修行华严海空，这个就是《无量义经》里面的内容。那么证明就是说是华严通道啊，这个般若，也配合这个法性论的讲法，顿根菩萨里面啊，三处入法界里面的第一处就是般若入法界。再看次者法华，次者法华呢配合法华经啊，入如来会。后者涅盘，后者涅盘呢是配合这个相法觉疑经所讲。相法觉疑经呢是在第一段里面的这个第二行，又相法觉疑经云啊，那个地方。所以根据妙玄的这个资料，就说明了华严啊通到后面，通到什么地方呢？通到了般若，通到了法华，通到了这个涅槃，对吧？通三处入法界嘛。那么根据的经典就是《无量义经》、《相法觉疑经》以及《法华经》。回过头来，我们看二至二十四这个地方，如法界性论云：若立根忍于摩诃般若入法界，这就是法性论所讲三处入里面的第一处，摩诃般若入法界，就是再重复啊那个妙玄所说的法性论的内容。它这个地方叫做法界性论，不过去查那个，我是只有查佛光了啊，佛光的上面啊，法性论也好，法界性论也好，反正找不到出处了。没办法了，找不到。好，法界性论讲立根人于摩诃般若入法界，就是配合妙玄的三种啊三处入里面的第一处。然后再接着看，若中根人啊于法华入法界，中根啊就是法性论讲的三种里面的第二种，跟妙玄的讲法是一样。现在略书啊是湛然大师把它整理过的，这个微末经的略书。下根于涅盘入法界，那么就是法性论所讲的三种里面的第三种啊，最后的一种，在涅盘会。两种这个讲法里面有一点差异的，就是湛然大师在这个略书里面啊，把那个顿根菩萨，三种的顿根菩萨又分为上中下三根，对不对啊？最先入啊，在般若会入的，他把它说成是上根啊，再晚一点到了法华才入的叫中根，最后入的啊涅盘会入的叫做下根，只是这样而已。由于时间的这个先后不同啊，这样也分为上中下三根，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好，下面提出个问题了啊，看这一份资料问啊，此经啊指的是微末经，因为这本著作是微末略述，微末经略述啊，所以此经啊指的是这一部微末经啊。记名入不思议解脱，有这一部经有观不思议品啊，菩萨要入这个不思议解脱的这种境界啊，入不二法门等等。既然入不思议解脱，何得不名 入法界耶？这个境界跟那个法入法界的境界是完全一样的呀。啊，方等经典啊，维摩经里面讲的入不是一解脱，乃至于入不二法门，跟这个华严的入法界的境界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法性论居然漏掉这一条呢？把这个方等经典就漏掉了呢？不提呢？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答：上转教观入不二法门，就是说在经文里面提到转权为实，这个转教啊，不同于般若经啊令这个舍利弗跟须菩提转教菩萨，不是这个意思，是转权为实的意思，把权教的人转变为实教，让他们入这个不思议解脱，让他们入不二法门。在经文里面说，上面有提到经过这个转教啊，然后观入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与华严的这个法界的这一种道理啊是不殊，没有什么差异。但未证入者至后三位，他这个后三位啊指的是般若法华涅槃，其实呢在五位里面呢只有两个位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呢，后面有一段文字解释啊，在这一段的这个下面一行，下面一行括弧里面的垂语记啊，智圆大师的垂语记啊有解释为什么说三位啊，这个有解释，等一下我们再读。就是如果在这个方等能够经过转教入不二法门的，这个不二法门跟这个华严的法界它的境界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异啊，啊，同样的道理啊，啊，最高的这些道理啊。所以下面提问题，问若尔法界性论何以不明？这个法界论啊，只谈了三处入法界，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第一处啊说的是般若，第二处啊说的是法华，第三处说的是涅槃，为什么不提这个方等呢？在方等里面，像维摩经这样的这个经典里面就提到这些菩萨过去被呵斥，现在已经能够经过转教能够入不二法门啊，能够得这个不思议解脱，这不是跟华严的法界的境界完全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法界性论不提这个方等呢？只讲了般若法华涅槃呢？提出这样的问题。下面回答，他说方等大品啊大同小异，理由是这个啊，方等是四教并谈，对不对？四教并谈里面就是说以满来对半了，可是呢当然终极的目标也是圆教啊，是吧？四教并谈里面的最高的当然是圆教啊，啊，般若呢正说圆教代说通别啊，这个目标啊是大同啊。虽然方等经典啊显现出来的是谈篇则小探大宝圆，可是他终极的目标跟那个般若经有什么差别呢？一样的啊，般若经是淘汰一切的执着，这些执情小圣的全教的这些执着 去淘汰掉以后让他入园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两种啊，大平跟这个方等啊大同，可是呢小异，小异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谈喝为主，方等经典啊以谈这个比较明显，就是说谈篇遮小探大宝源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有一点点差异。所以他说啊，方等跟大平啊，大平就是般若啊，那么大同小异，大同故二处不述。所以法界性论啊里面既然已经讲了般若啊，这个大平跟般若是这个差不多的，既然大的方向是相同啊，那么就不提也代表了啊，所以就省略掉了。因为有小异，所以呢他们在五位里面是两种书，一种是生书，一种是熟书，所以二书不同，二书啊有差别啊。意思就是虽然法界性论讲了三处，其实已经包含方等在里面，只是因为方等跟大品般若是大同小异，所以呢不必这个特别提出来，他这样解释啊，这是金熙大师啊，湛然大师的解释。换句话说，华严呐、啊，不但是通到般若，通到法华，通到涅槃，而且还通到方等。这样就说得很清楚了，对吧？那么关于这个上面那一句啊，至后三位啊，这个垂意记啊里面有解释啊，至后三位者啊，这一句啊，曰位啊应二。因为般若啊是手书，法华跟涅槃呢、啊、通通是醍醐，只有两个位啊，五位里面只占了两位啊，所以曰位的话呢应该是两种。曰经啊乃三，如果讲经典的话那是三种啊，以法华涅槃同位故，以就是因为，因为法华跟涅槃是同一个醍醐位，所以只有两位，但是经典是三种。若曰此中，此中是指方等中，如果方等中新入，就是以前在入院没有听过法，现在从方等经里面新入的来听法啊，中途进来的来听法，至大平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如生疏者，也可以说现在如果入了这个方等的话呢，只是入位或者落位，然后再去听这个般若的时候啊，就变成生疏，也可以这样讲，可以灵活的这个来解释的啊。那么再到了这个法华呢，就如同熟疏啊，这个是什么呢？曰鸡浓淡来解释，则大经到了最后的大般涅槃经啊，最后才成熟嘛，所以那个时候才叫做醍醐。则义德云三位，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也可以讲啊，后面叫做三个位啊，灵活的，如果把它这样子啊做这样的解释啊，那么后面也可以讲三位啊。好，现在回到我们课本的所举的这些内容来了，不是，我们还是念这个参考资料，这个参考资料就是课本的。看那个略书卷五啊，略书的卷五这个地方是问啊，自净明谈和之前，在净明就是维摩经啊，在维摩经的谈和以前啊， 译音有至方便者，因何而转教啊？何不出之啊？答：未可定判，故不别出。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在维摩经里面看到有这个弹劾，那么在这个维摩经的弹劾之前，应该也有一些滞留在方便，方便是什么呢？是方便位啊。那么在妙贤的讲法呢是七方便，这个方便位呢在妙贤里面有这样子的解释啊，七方便：人、天、声闻、缘觉，这样子四种。那么再来是藏菩萨、通菩萨，其实就是别教菩萨，因为别教地上菩萨是叫做正道同源，对不对？别教的地上菩萨其实是归宾到原教去的。那么这里写的清楚一点，就是别教三贤位以前的这个菩萨。那么总共呢是一二三四啊，五六七，所以叫做七方便。好，现在这个略疏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在净明经里面有这个菩萨品，说明这些菩萨被弹劾，那么后来呢又经过了转教啊，经过了转教转权为实，那么入这个不思议解脱，或者入这个不二法门。那么在方等经，就是在维摩经之前，难道没有这种情形吗？对吧？在维摩经现在是这样讲，有这样的菩萨啊。所以他提的问题是说啊，在净明经啊，维摩经弹劾这些菩萨啊，使他们能够转权为实，但是在以前，在这个以这个时间的以前，也应该有滞留在这种七方便位啊，因为呵斥而转教。转权为实教的这些人啊，为什么经典里面看不到？何不出之啊？啊，为什么没有很明显的把他这个举出来呢？就是在维摩经之前啊，把菩萨啊从权转成这个实，为什么前面的经典都没有这样说呢？或者在这部经里面也没有这样说呢？啊，他的回答是：未可定判，故不别处。没有办法决定的说明，就是说究竟在哪个时间、哪一个事情等等的啊，决定的一种判别啊，所以没有呢特别的把它列出来啊，也或者是天台家的判教。啊，就没有这样子做这样的判，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很清楚的把它列出来啊，哪一部经或者是有这样讲，或者维摩经或者其他的方等经啊，没有看到，没有提到，只是在维摩经里面有看到，但是从道理上讲，过去应该也有这种情形才对啊。再看下面的垂喻记啊，说问至净明等者，就是指上面的问答。垂喻记来解释略疏的上面的问答：译音何由方等这个生疏啊，通到汝跟若耶？啊，说明这个问题啊，上面那个问题啊，讲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方等这种弹劾或者是弹劾这些全教菩萨，让他们变成这个入实，这种情形应该要通知于过去的汝实以及若实，就是在华严实跟入愿实里面应该也要通到那个地方啊。啊，下面回答说：答文虽耳，虽耳啊，答的文字啊，说是只是说未可定判，故不别出嘛。啊，回答是虽然这样子， 啊，殷墟俱如玄文第十卷中，应该要去看妙玄的第十卷。妙玄里面讲到的通五十的时候，也是大略的有提到方等应该通与出，方等的弹劾应该通于陆院，也应该通于华严才对。他说应该要去看那个地方啊。现在这个略书啊，只是简单的回答啊，简单的回答。今若夫欲论理由者，现在假使啊，除了这个妙玄第十卷这样讲以外，现在要来讨论啊，重新来讨论这件事情，是理上应该要有啊。如果讨论这样子的话啊，说陆院理呀、密说谈次，这是秘密了。在陆院时，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含经典里面看不到，但是呢，在秘密啊化仪释教里面的这个秘密的这个立场上去讲，人法俱不知，这是应该要有这种的谈词，在入院时就应该要有啊。这是讲秘密教，从秘密的立场啊，密说谈词，所以通于入院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很明显的那是弟子品，对吧啊，弟子品那些声闻弟子啊，跟佛报告的时候都说过去被谈词，又华严宗室何须更论。这个华严宗室啊，就是前面那一段所讲的法界性论啊，啊里面说华严通到三处，对不对？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对不对？那么经过这个略书的说明，方等也是理所当然的，应该也是，因为方等里面提到的不二法门，提到的不思议解脱，这就是法界，就是入法界。所以华严是通到四部经典啊，通到四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又华严宗室啊，何须更论？这是明显的，这个大家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了，是吧？通到四个地方啊，不必要讨论啊，这是理所当然了啊。通到了方等，通到了般若，通到法华，通到涅槃啊，华严通到这个四处，何须更论呢？不必要讨论。亦是其例，也是方等通于初后的这个例子。我是这样解释哈，我是这样解释，就是华严通到四处，方等通于初，通于后啊。这个通于后呢，陀罗尼经啊，这个在法华以后再受记啊，这个已经通到后已经有了。现在讲通道前，他说从秘密的立场本来就应该通道前，道理上讲从秘密教的立场，但是事实上弟子品本身讲的，刚刚我讲了习日喝嘛，习日喝当然是通到前面去，方等通到前面，因为在别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这个习日喝这个问题，当下喝、昔日喝啊，这个两种喝次啊。那么既然有昔日喝，那么就是方等通于啊陆院啊，通于华严都有可能。好，这个地方看了啊，华严宗室何须更论，就是华严通到四处啊，不必讨论，就是很明显啊。亦是其例呢，其例子呢，就是说它也是方等经通道啊前后的这个例子啊。即其一切俱通出后啊，一切经典都是通于出，通于后，岂可方等不通于出吗？啊， 这个是提出反问啊，既然所有的经典都通于啊，所有的位通通通于出后，那么方等怎么可以不通于出呢？啊，准此啊，根据这个道理啊，问前就是问通道前面的这个讨论，这个方等通道前，通道前就是通道华严、通道入院，亦应问后。在略书里面也应该要问有没有通道后面啊？说文无则略，文字没有提，没有，这是省略掉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这根据那个妙玄讲的陀罗尼经啊，对吧？啊，陀罗尼经在法华以后了。陀罗尼经啊，陀罗尼经是方等经典。好了，这个参考资料呢就到这里。很复杂吧？复杂吧？前天啊，我们那个杨老师啊打个电话给我，是你们哪一位？跟他讲我有问题，是王啊，你呀、啊，你跟他讲的。
他问题跟我说我不知道。
啊，结果呢，他很热心啊，打个电话给我啊，跟我讲这个在《万字序藏》101册啊，哪一部著作叫做《教官错要论》啊，是宋代的一位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一位祖师啊，那么他的著作呢，中间前后都缺，大概是啊，只有卷3跟卷4啊，卷1、卷2都没有那一部这个《教官错要论》。结果我看了一下呢，我就把它 copy 回来，我去图书馆把那个《教官错要论》啊，我就 copy 回来，就这个卷3、卷4 copy 回来。那么有关于这一段，就是我的问题是那个《大般涅槃经》里面的这个有关这个别接通的问题，那几句别接通，就是十住是能见，少分见，见不了了就是少分见，九住不见，所以呢这个张安大师啊判他为别接通。好，我们的参考资料上面2至22啊，2至22的第三段最后一行，第三段就是大经书卷24最后一行最后几个字，若言十住非实地，而言九住不见，十住少见者，此事别皆通义。我的问题是这个，结果呢他那个教官错要论呢并不是讲这个问题，他讲的是有关就是别接通的问题啊，提到也不是别接通的问题，是提到就是辅行啊，讲这个5000菩萨一生法界，15000菩萨二生实相，对不对啊？不是，一生实相，二生法界，对不起，正好相反啊，5000菩萨是入这个一生实相，对不对啊？5000菩萨一生实相就在第四段啊，15000菩萨的二生法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张安大师的大般涅槃经书啊，他是说是一生的话呢就是实地，还剩下一生就成佛了，然后二生的话呢就是九地，还剩下两个位阶就会成佛了。这是张安大师的解释，就是距离这个成佛啊还有一生或者还有二生，这是张安大师的大般涅槃经书的解释。但是呢辅行的解释呢不是，是说一生这个实相啊是断一品无明，二生啊是断二品无明，而他说这个实相啊是别理，法界是原理。那么辅行没有解释这个道理，而是我们的这个辅弘记啊解释了，辅弘记啊里面记啊解释的这个很说这个一生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别教讲这个从初地到二地啊 这个十节啊太长了，十节长啊，这是别教的道理。我们知道吗？从这个三贤位开始到正初地是一个阿僧祇劫，对不对？这个是三个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嘛。第二个阿僧祇劫呢是初地到七地嘛，对不对？然后再来从七地到十地，第三个阿僧祇劫。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摄大圣论》啊所说的，就是三期成佛，三个阿僧祇劫啊才成佛的。那么这样的讲法，天台的判教、啊、认为是别教，这是别教。原教的话呢，不是这样讲的，原教的是可以这个一下就超越，所以呢，能够从别教一下子到这个二住的话呢，啊，就是断两品无明的话呢，从一品无明到二品无明之间一下子跨越，这个就是原教。这是我们课本的解释，解释的很有道理。所以对辅行讲的啊，实相是别理，法界是原理的解释呢，用这种的这个理论去加以解释呢，是解释得通，没有问题。不过呢，就是说很奇怪的是，张安大师解释这一段经文，跟这个湛然大师的辅行里面的解释这一段经文，两者完全不同，对不对？刚刚讲过了，这个张安大师的解释是这个一生啊认为他是十地菩萨，二生啊认为他是九地菩萨，他是这样，他是根据法华经的，就是说增道损生这个道理解释的。而辅行的解释是一生是断一品无明啊，二生是断二品无明，这样的解释。这两位祖师他们的解释截然不同。那么现在这个法界错要论呢，就是怎么去把两种不同的讲法去圆融。但是呢，我要的不是这个，因为这个不需要圆融嘛，反正它已经摆在那里了嘛，对不对？摆在那里，一个张安大师是这么说的，一个是这个湛然大师是这么说的，他两种不同的讲法我们已经看到了嘛，啊，就是两种讲法嘛，这各有所需嘛，啊，这个湛然大师他用这个断一品无明断二品无明是说明别皆通啊，因为别跟通啊，我讲过了，它是一个是界内理，一个是界外理，最接近啊，最容易接的，所以呢尽量呢把它归并到接的话呢，用别接通，用圆来接别，这个圆来接通的话呢比较遥远啊，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所以他要自圆其说，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别接通，他有他的一套能够自圆其说。至于两位祖师讲法完截然不同，这个不需要解释，各有所需，所以他有不同的讲法。那么现在这个法界错论呢，就是把他们两种怎么去调和大概讲讲，而讲的呢我觉得呢还不及这个崇义大师的那个三德指挥讲的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这个意见呢 啊，说不定宋代的这位祖师名气不是很响啊，但是呢，我现在讲的是这个问题啊，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解决。啊、所以如果你们碰到杨老师礼拜二课碰到杨老师的话，问他这个，他也跟我讲了另外一个资料，另外资料也是在略书里面，他说根据涅盘经讲的啊。十住是眼界，十住是眼界，九住是闻界，所以变成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别接通啊。他说涅盘经的经文里面有这样讲，十住是眼界啊，眼界啊，九住是耳闻，闻界啊，就是闻界。他告诉我另外略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这只是说明，就是说是别界通啊，是最普遍的， 而别界通呢，因为通教的这个位置啊，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好像共识地的那个位置以外，还可以借别教的位置，还可以借原教的位置，非常复杂。所以在天台的祖师们，上一次我讲了通教的这个菩萨位啊，从容，用从容两个字来形容，是吧？表面上看是不慌不忙，那么我也查过，就是宽缓，对不对？我有写过嘛，他就是通教的菩萨的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非常的宽广，几乎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通通容纳在里面。但是呢，比较让我们容易懂的就是说通教的共识地里面啊，而且呢后面我们到了1700多页这本课本谈到通教被接，谈到何谓被接，接之何谓，清清楚楚。因为让我们初学人能够很容易的这个了解别接通或者缘接通，这个是让我们初学人最方便的事情。如果你讲的这个不清不楚的话呢，我们初学人很难很难这个一下子就理清他的头绪。我的意思是这个，现在看到的十住非十地，九住不见，十住能见，是别接通，这样的讲法我当然要把它归到它是从何位被接，接到何位。如果能够从那个角度把它这个厘清的话，那我们观念就很清楚了。现在没办法这个跟那个何位被接，接之何位连在一起，这几句话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我们现在所有的通教实地的这个共实地的位置，以及别教初地以上才能够少分见，原教初住以上才是分正位的少分见，对不对？用这样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资料来判这几句话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很清楚的是原初住别初地才能够这个少分见呢，你现在告诉我们十住少分见，九住不见，那么请问这个十住是原教的位置，还是别教的位置，还是通教的位置呢？这个上面没办法理清，我的问题是在这里。那王学长，你有上礼拜二的课吗？我的问题你有没有这个？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啊，可以这个理清啊，可以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哈，都弄得清清楚楚，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一定会讨论到就是说何谓被接，接之何谓，因为没办法找到这样的答案，所以我说有问题。好，我们回到课本啊，回到课本483页，看记啊，第八行的记，此事通五十名。佛化周圆也，周就是周遍，圆就是完整。那么我们谈了别五十，别五十是最好懂啊，最先37日是华严嘛啊，然后是阿含入愿，然后再方等，然后再般若，然后再法华涅槃啊，别五十。现在讲通五十的话，每一个十它都通于出后，这就是通五十啊。那么证据在哪里呢？就是指的是经典。或者是譬如无量义经啊，无量义经讲华严通到这个般若，相法觉义经讲华严通到涅槃，还记得吗？啊，然后呢法性论讲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就是华严通到般若，通到法华，再通到涅槃啊，这是华严。那么入愿呢，根据这个经典的记载啊，阿留陀夷是吧，阿留陀夷他已经在法华会被这个受记，结果呢他去化缘被打杀啊，那么后来佛就制定这个这个化中午这个就是过中不食的这个戒啊， 就是以后啊，黄昏的时候下午、啊、不能去化缘，啊，化缘只能在上午早上，啊，在自戒。那么这就表示自戒这一种的动作，就是指的是三藏教，啊，制定戒律，这是三藏教，啊。再讲到这个舍利弗的入灭，啊，于是乎君提沙弥跟阿难尊者啊去向佛啊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舍不得。啊，舍利弗是一位善知识啊，那么舍不得呢，佛就告诉他们五分法身有没有灭呢？啊，说不灭。那么既然讲到五分法身，就是小乘中的这个教法，啊，等等啊，所以呢说入院的这一种的教法，三藏教的教法也通于后。那么再讲到般若，那么根据这个佛自己所讲的啊，这个般若啊，从初发意一直到涅槃啊，都不能够舍离的啊。再讲涅槃，也是根据佛经里面的这个词啊，词这些句啊，这些经典啊，经文本身啊，就说明啊是通于初佛。再讲法华，再讲方等。就是通五识啊，好，下面呢重复说，般若华严海空，般若华严海空是无量义经所讲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在第九行的无量义云啊，这个是摆在这个地方是很奇怪啊，应该是般若华严海空啊是无量义经讲的啊，我们的参考资料有写出来啊，这是妙学园的话。无量义经呢，我也去查过这个经文啊，确实有这样的句子啊。再来，有顿根菩萨三处入法界呢，这个是法性论所讲的，就是妙玄啊引用法性论讲的啊。三处呢是般若、法华以及涅槃，这都是指的是华严啊，通于后面一直到通到最后。初因般若入法界者，说华严十劫长，小机未入，今闻般若入法界，即华严海空义，也就是无量义经所说的华严海空。这知华严通后般若也。法华佛慧则啊，顿根菩萨，那么这个是指的法界啊，法性论啊，法性论所说的这个第二种的这个入啊法界，就是在法华会啊。顿根菩萨次从法华悟入法界，名为入佛会。经云实见我身啊，这个里面他省略掉了好几句，实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会啊。我今亦令得闻是经入于佛会啊，这个前面有写过了，现在不用写了吧啊。那么这个呢是在从地涌出品啊，在文句的下册1468啊，这个经文是在这里啊，文句的啊。初后佛会圆顿一齐啊，最初是指的是华严，后面指的是法华，都是佛会。它这个圆顿啊，两种的意义啊是齐等的啊，是华严所讲跟法华所讲的佛会是齐等的啊，都是圆顿这一种的教法。这知华严通后法华也。那么根据《法华经》，根据《法性论》，都有提到华严通道法华。莲花藏海通涅槃后，这个是《相法觉疑经》所讲的。此事玄文生出经义，这个经指的是《相法觉疑经》。这个经哈、啊、是《相法觉疑经》啊，以名顿根菩萨从后啊。涅槃悟入法界，那么同时呢啊，下面有说明，以相法觉疑经云，今日座中无央数，无央数就是阿僧祇啊，无央数众，或见佛张六身， 所以在座的这个不同的人见到的是不同的佛身，听到的也是不同的这个教法。见佛藏六身，他听到的教法当然是藏教，乃至或见报身，那么听到的都是大圣的这些啊，像观无量寿佛经啦等等的类似的这种的经典，见到的是报身佛。或见莲花藏海啊，见到的是这个卢舍那佛为千百亿释迦佛说心地法门，这就是华严会。所以根据向华觉一经讲，向华觉一经就是涅盘经啊，接的涅盘经的一部经典，只是他没有把经名说成是涅盘经。所以在当时啊，在座的大众个个所体会到的就是有这个藏教，有通别，也有这个圆顿啊，有华严啊，就是见到这个啊莲花藏海为千百亿释迦佛说心地法门，这是华严会。故玄文生云啊，余晖等也啊，这个妙玄的文字就是说，日初出的时候照高山，日要这个垂没的时候呢，也要照那个高山峻岭，对不对？要照到峻岭，都是这个这些道理啊。千云啊，这个千云是下册的452，千云啊，妙玄的下册452，佛陀版1346。彼经既有注释无量劫之言，这个彼经指的是向法觉一经。注释无量劫这样的话，又见报身莲花藏海说心地法门，那么这样的这个说明，知华严通涅盘后也，通到涅盘经以后，这是世谦的话。若修下，若修下是前面482页的第二行，482页第二行的下面，若修多罗半若自教别论的第二是通论亦至于后啊，回到485页啊，若修多罗以下名若教，若教就是三藏教啊，就是入院通后，在佛寺的时候，僧人啊夜行乞食，迦留陀夷啊，迦留陀夷啊面黑有光啊，长相这个就很奇怪啊，迦留陀夷复见啊，有一个妇人见到了以后啊为鬼啊，认为好像看到了，晚上看到好像是鬼，惊啊堕晕，就把这个就是流产了啊，流产。自此佛制啊不许夜行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佛再制定一条这个戒律啊，晚上不可以去这个出去这个再行走了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种制定戒律啦等等，这个就是三藏教。故千云啊，也是下册的452，佛陀版下册1347啊，多一个，这个佛陀版下册是1347，说虽与法华得济，世谦说虽然迦留陀夷啊已经在法华经里面得到了这个声闻济啊，八相济啊，此后啊由做结界的缘起，他因为做了这个事情，因为在之前大概没有这一条戒律啊，之后才结界啊，所以做结界的缘起。按迦留陀夷啊有非时入聚落啊，俗夷啊所以打杀，埋在马粪中，但还有一口气，救出来以后便入灭啊，见涅槃。又如生殖者，生殖入灭啊， 就是舍利弗啊，入灭。君提此师三一智，佛问：如师五分法身灭佛啊？答：不灭啊。这是声闻的四果的这个无学的五分法身啊。我们参考资料啊，根据的是大比婆沙论的啊无分法身。答：不灭。阿难云：彼恒说法教化无我啊。他原文啊，彼恒说法教化无我，无我就是小圣的罗汉的这个所这个他们所悟的这种境界无我啊。故依此耳啊，所以才思念才回忆啊。佛言止啊，说不要说了啊。过去诸佛可非灭耶？这个可我查了一下，不知道解释成，它可以解释成叫做什么呢？叫做转折连词。这个可字可以解释成可是，所以林老师也好，王学长也好，看看这个可非灭耶，是不是解释成可是，就是转折连词啊？什么岂可？可是这个可字，不，他这个是疑问句，我觉得一个耶字哈是个问号，哎，有这个字，非灭就是不灭嘛，啊，就是非灭是不是就是不灭，啊，所以是问句，应该有一个这个的话，应该是个问句，可是不灭耶，这样子才那个，因为。佛的意思我们知道，诸佛其实是不灭，过去的诸佛其实是不灭的，佛的意思是这个，佛的意思不可能讲过去的诸佛灭所以舍利弗也灭，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舍利弗虽然是他灭的，但是他五分法身不灭，再来诸佛过去的诸佛有灭吗？没有灭。
对啊，疑问就是说也是肯定的问法嘛，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也会问怎么样？不错吧？是吗？对吧？
就是、
他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有一种
用
问
句
的方式，
用问句
肯定你的理念清楚、
啊。所以我查那个词源，他说这个可字啊，可以是转折连词啊，用。那么他是说可是也可以，缺也可以，但是缺不妥。我觉得用这个可是。加上去的话，打一个问号的话呢，这样也是等于用问句的一种肯定。休息一下。
老师在前面那个做那个戒哈，是不许夜行戒还是过午不食戒？
意思其实我是没有去查了，就是说我看到有的地方像是过中不食，过中不食，叫做过中不食，因为这个迦留陀一的长相啊，实在是。太难看，他而且过去他是六群比丘呢，但是我看到的我另外的资料，我查另外的资料是过中不食。